结果这次机会能够代表我们学校来参加这次比赛，让我们一起学习文化。家长们回顾一下学习的前几章，那么第一章是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四十天多次向门徒显现，还被一些上升。那么第二章是讲人圣灵降临，使徒领多人心。那第三章讲到底哪个最好的上来就是学徒的这个期待，就像回光者的到来。第四章是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受审，然后放胆祷告。第五章是讲这个系统圣灵的结局，使徒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蒙受逼迫，获释放。然后我们可以先看几张图片。这个是第一张，就是耶稣死里复活可以接升天。这个是讲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。那么第三章就是有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乞丐，每天被抬在美门口，那么彼得和约翰就借着圣灵医治。在下面就是这个像公会，还有一些文士，还有大祭司和他的家族在一起来审讯彼得和约翰。那么彼得和约翰在这里就讲了很多，讲是不是人不是乎神，能看合不合理。这一章呢，就是想大家不用都把房地都卖，然后把家业呢全都拿来捐给教会。那么在下面呢，就是讲亚当尼亚系统上面，他私自把家业藏了一部分，然后他把钱全拿过来，他说这就是我所卖的全部价。那彼得受到欺负了，上帝把欺负上，然后他就到底死去。这个就是死的可以被上帝抬走的。这个呢是天使来到监牢，把手铐打开，然后把彼得带出监牢，那些守护的都追到了，那个天使就把彼得引出那个监狱。那么我们看看第二章第44节，就讲到信的人都在一处，然后不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客人所需分给客人。那许多第四章是32节讲到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意思，也都是大家不用用。4章34节讲到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们将田产房都卖了，把所卖的全部拿去放在使徒脚前。4章36节讲到，有一个地位人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，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下人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那么和巴拿巴做宣明对比的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。 发田地的这样的私自留着，是真的。第五章第四节说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价钱，就是你做主了。这就是说，田地没有卖，那是属于他的。他对自己的产业，他这个绝对有权，他也可以不卖。他没有这个要卖田产的义务，但是如果变卖田财产之重，他也可以全部捐出来，也可以捐一部分。他是以自己做主的，并不是说那种强制性要求，他有权保留他想要的这个部分，他但是他私自的暗藏了一部分，他说他赠送全部的家人，他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，故意表示他已经捐出所有的家人。而暗中就私自就是留下了一部分，这就是他贪图的什么什么，他也贪图的什么东西，他贪图的是财，所以他要留下一部分来。他表面上欺哄人，实际上的欺哄圣母，也就是欺哄的神。他在外面装出的是一种属灵的外表，在奉献的事上假冒伪善，欺哄圣母。就是欺哄神。彼得讲到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那对你是这样的。我要讲一讲圣灵充满，圣灵所接的果子我们都很熟悉，有九样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水。那圣灵充满，你就可以得着能力，得着胆量，得着信心，得着喜乐，得着盼望，能看见荣耀，能够顺从真理。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一看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基督的话来，这就是说得到能力。使徒行传第四章31节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，这就是胆量。使徒行传第11章24节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信，归附了主，这就是信心。使徒行传第13章第52节，门徒满心喜乐，就被圣灵充满，这就是喜乐。罗马书第15章13节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这就提到了喜乐、平安、能力和盼望。使徒行传第7章55节，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想到看见神的荣耀。那么对比之下，被撒旦所充满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那么首先是说谎。看看约翰福音第8章44节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是因为他父魔鬼的理是，你就是 人说谎。魔鬼的灵还引诱人私欲。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至十五节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、牵引、诱惑了。像很多属私欲情怀的胎，都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长死。那么魔鬼的灵还是抵挡真理，还是有记恨、所图及这样的坏事。撒旦就像是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噬的物种。那撒旦又像是火箭，它要来攻击人的心。那么我们如何要将火箭统统拦截？尤其是要凭的信德。雅各书第六章十六节说：“此外，用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”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七节讲到了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满心气愤。第五章二十八节又讲到，他们严严的禁，我们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叫主。你们道法，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，想要杀他。那么你们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回想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节，他们曾说的话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摆了绳乱，就拿手在众人面前洗手说：“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”众人都回答说：“他的血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承担。”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二十八节，他们谈到说：“你们是想要这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”这里头提到了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满心记恨。那么我想做个对比，记恨的反面就是爱，我要拿爱和记恨来对比。雅各书就是所罗门歌颂诗歌雅各第八章第六节说道：“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，如印记戴在地上，如戳心。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。”这里提到了爱情和记恨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讲到，这我就说，爱是长久忍耐，这个分析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。雅各书第三章十四节讲到，你们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，抵挡真理，抵挡真道。三章十六节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五节，但犹太人看见我们这样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诽谤。那么嫉妒、苦毒、纷争，都是出自魔鬼撒旦。下面我想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九节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。二十节说：“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理都讲给百姓听。”这里头提到了开监门，监门打开，又提到了传讲生命的道理。前面的几张图片里面都看到了天使是如何领使徒。出监牢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七节， 站在旁边，屋里有光照耀，天使拍彼得的肋旁，拍醒他说：“快快起来！”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以赛亚书42:17。42:17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坐黑暗的出监牢。第61:1，以赛亚书61:1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。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使徒行传12:10。过了第一层、第二层，监牢就来到民间的铁门，那门自己开了。他们出来走过一段时间，天使便离开他去了。使徒行传16:26。忽然地大震动，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，死亡都不能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拘禁。那么教会也是阴间的门锁，不能胜过。下面我想分享的是生命的道，因为这里头提到说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说：“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传给百姓听。”那生命的道就是主的话，主的灵。也是满足的喜乐，也是永远的福乐，也是与主同定十字架。因为我们看着哥罗西书3:3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查考一下圣经提到的主的灵和生命的道理。哥林多后书3:17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使徒行传2:28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使徒行传5:20说：“你们去，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”诗篇第16:19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灵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箴言书6:23。6:23，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箴言书15:24，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腓立比书2:16，腓立比书2:16。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功劳也没有徒劳。下面我想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，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顺从神是信仰的顺从，有学生跟人家解释说唱一个顺从圣灵，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使徒行传5章30至32节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现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此事做见证。使徒行传第4章15节说，彼得、约翰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。”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说什么？申命记13章第4节，13章第4节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敬畏他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专靠他。撒母耳记上12章第14节，12章第14节，你们若敬畏耶和华，侍奉他，听从他的话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。使徒行传第5章38至39节就讲到了加百列。加百列他是犹太人的见识，是犹太人众百姓所敬畏的教法师，也是犹太当时公会的一名议员。保罗在受审的时候曾经说，说保罗自己也是加百列的门徒之一。我们可以参看使徒行传22章第3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生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”使徒行传5章38至39节说：“若是出于人，必要败坏。”若是处理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旧约民数记也提到攻击神所选召的仆人，就是攻击神。这时候神的荣光就要显现。民数记16章第11节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。16章第19节，可他说，可他招聚全会众到会众门前要攻击摩西亚的人，不要要攻击摩西亚的人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。16章42节，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的时候，向会幕观看，不要有云彩遮盖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。下面想分享的是 就是那么关照的接纳我
自己，
他们还是没关系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那基督徒为神受苦是逃生起来的，将来要得荣耀。受苦与得荣耀是经常连在一起，尤其在圣经中，受苦和得荣耀是连在一起的，一同忍耐，一同做好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二十节，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二十节，主虽然你艰难给你当饼，你困苦给你当好食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十五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是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至十八节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接日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试验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也可以欢喜快乐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使徒行传第四十四章二十二节，十四章二十二节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那么苦难的来源哪些呢？苦难的来源来自神的管教，就如同做父母的管教王爷的孩子一样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说到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那么苦难的另一个来源呢，就是撒旦的攻击。苦难的还有一个来源就是神的造就，它是我们的生命成熟。所以苦难都有神的美意。那么苦难是神手中的工具，它使我们配得荣耀，配进神的国。也是神借的苦难，把十字架的工作显出来，来使我们得到生命的道。这就是今天小的分享，谢谢。
谢谢你的召集，
なんだろう。